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啊，就是你生活在一座极其繁华的城市里，
车水马龙的那种。
对，每天都有无数的货物在街道上穿梭，工厂都在高速运转，大家每天都在不断的交易，然后突然有一天，并没有发生地震，
也没有路面塌陷什么的。
没错，甚至连一砖一瓦其实都没有损坏，但是所有的红绿灯突然就变成了乱码。
哇，那肯定全乱套了。
是啊，路牌全部指向了错误的方向，整个城市的导航系统彻底瘫痪。这时候，城东的工厂有满仓的货物，城西的居民呢，正饿着肚子，手里攥着钞票想买东西，但他们就是找不到彼此，整个系统就在那一瞬间彻底卡死了。
这个画面怎么说呢？其实非常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经济体系的一个本质。它说明了一个大家经常会忽视的现实，就是维持系统运转的不仅仅是那些你看得见的资源呢，或者说货币。
对，不是光有钱就行。
没错，更重要的是那张看不见的关于信息和连接的网络。
确实是这样。那欢迎你加入今天的这次深度解析。今天呢，我们要潜入一段你绝对在历史课本上背过，但可能，从未真正看透的一段历史，就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
这可以说是一段非常惨痛的记忆了。
没错，我们今天手头有一份极具分量的文献。是现任经济学泰斗本·伯南克在1983年发表的一篇经典论文，谈到的是，大萧条时期金融危机的非货币效应。
这篇论文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非常大。
确实，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搞清楚一个历史悬案：为什么1929年的那场股市崩盘最终会演变成一场席卷全球而且长达数年之久的经济大萧条？传统观念。比如像那个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经典理论，总是告诉我们，
是因为钱变少了。
对，大家都没钱了嘛。但是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这篇论文向我们揭示，真正的罪魁祸首其实并不是钞票的消失。
而是信息和信任的毁灭。
哇，这个说法真的颠覆认知。
确实是这样。弗里德曼他们的那个货币理论呢，通常认为银行倒闭导致了货币供应量的急剧下降，觉得这就是大萧条的核心原因。
听起来也很合逻辑，对吧？
对，但是伯南克的这篇论文呢，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突破。他认为，仅仅用钱变少了这一点，是完全不足以解释大萧条为什么会这么深重，而且持续时间还那么长。
也就是光看印钞机是不够的。
没错。所以他引入了一个非常核心的学术概念，叫做信贷中介成本，英文简称是 CCI。
信贷中介成本。
对，当金融系统瘫痪的时候，这个成本会急剧上升，这才是真正致命的那个机制。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啊，信贷中介成本。要真正理解这个词，我们首先得弄明白银行在现实生活中到底是干什么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下意识的就会把银行当成一个，巨大的被动的钢铁保箱箱。
对，大家觉得把钱存进去，然后银行再机械地把钱拿出来借给别人，
就是个大金库嘛。但现实的市场其实是所谓的不完全的。你想啊，如果你手里有一笔闲钱想投资，你根本不知道接稿那个想借钱开面包店的年轻人，到底是个极其勤奋的天才面包师，
还是个打算拿着你的钱去赌博的骗子。
没错，你根本分不清啊。
这就是经济学里常说的信息不对称。在真实世界里，银行的核心职能，它根本不是保管现金，
那是什么？
它是发挥筛选和蒙运的作用。你想想看，一家运转良好的银行，它可能会花几十年的时间在当地社区积累大量的专业知识。
就是他认识街坊邻居。
没错，银行经理会去审查企业的账本，了解这个借款人的经营历史，甚至连那个面包师的进货渠道稳不稳定，他都知道。
底薪摸得一清二楚。
对，就是通过建立这种长期的关系，银行才能把好借款人和坏借款人给区分开来。
这样啊。所以，其实银行它不像是一个被动的金库，它更像是一个相亲市场里的超级红娘，
哈哈，这个比喻非常贴切。
对吧？他们掌握着无数的背景资料，然后为资金和好项目进行精确的匹配。那当一家银行倒闭的时候，这个红娘就等于是失忆了。
没错。
所以，就算市面上还有单身男女，就是那些闲置的资金和好项目，他们也找不到彼此了，对吗？
完全正确。这就是为什么银行倒闭时损失的绝不仅仅是账面上的那些存款数字，
还有那些无形的记忆。
对，随着银行关门，他多年积累的那些关于当地企业信用状况的档案全都灰飞烟灭了。这就导致那个相亲的配置成本，也就是信贷中介成本，变得极其高昂。
哇，那论文里有没有什么具体数据能证明这一点？
有的，而且非常有说服力。论文里给了一组硬核数据来证明，当时市场上其实并不是没有钱，而是钱完全不敢流向普通的企业。
大家把钱藏起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个指标，就是 BA 级企业债券与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差。
等等，稍微打断一下。非 A 级企业债券大概就是那种，评级中等、有一定风险的普通企业债，对吧？
对，就是代表了当时最普通的那些实体企业，这个收益率的差值直接反映了市场到底有多恐慌。
怎么说？
在1929年到1930年的衰退初期，这个收益率差仅仅是2.5%左右，
就是稍微贵一点点。
也就是说，只要比绝对安全的国债多付2.5%的利息，普通企业就能借到钱了。甚至在1920到1922年的那次严重衰退里，这个差值也从来没超过3.5%。但是到了1932年中期，伴随着大批银行的倒闭，你猜这个差值飙到了多少？
多少？
将近8%。
我的天，将近8%，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市场上的资金宁愿以极低的利息，安安稳稳地躺在绝对安全的国债里面，也绝对不肯借给实体企业。
没错，哪怕那些企业其实完全有能力还款。
但是，因为没有了银行这个红娘来做信用背书，大家都不信他们了，资金链彻底断裂。
这就是信贷中介成本飙升带来的最直接后果。
可是，如果我们顺对这个逻辑想，既然这个红娘网络对整个经济这么重要，那美国的银行系统为什么会在1930到1933年之间出现那么不可思议的大崩盘呢？
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我的意思是，这系统好歹运转了那么久，难道就没有一点抗风险的机制吗？
现实的数据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惨烈得多。从1930年到1933年，美国每年倒闭的运营银行比例，你听好啊，分别是5.6%、
7.8%和12.9%。
哇，一年就没了一成。
对，由于大量的倒闭和被迫兼并，到了1933年底的时候，全美国剩下的银行数量仅仅比1929年的一半多一点点。
等一下，如果说将近一半的银行都消失了，那这可是不仅仅是老百姓毕生积蓄化为乌有的问题了。
没错。
从我们刚才推导的逻辑来看啊，这意味着整个国家有一半的信用记忆被彻底抹除了，这简直是整个系统的大规模失忆啊！它怎么会脆弱到这种地步？
如果我们将此与当时的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你就会发现，这种脆弱性其实是深深植根于美国的法律和制度里面的。
怎么说？
当时的美国社会啊，对大银行和所谓的托拉斯垄断有一种极度的恐惧。
哦，就是害怕资本巨头控制国家，
对。
所以为了防止金融寡头，美国在州和非典首面都有法律，严格限制银行去设立跨地区的分支机构。
那结果就是。
结果就是，当时的美国遍地都是那种只有一个网点的独立的、极其抗风险能力差的小银行。
哎呀，我懂了。比如在某个中西部农业小镇，那个镇上唯一的一家银行，可能把所有的钱都贷给了当地的几十个农民。
对，
只要碰上一年旱灾，或者说农产品价格突然暴跌，这家银行直接就破产了，因为它没有其他州或者其他行业的业务来分摊风险。
完全正确。你可以对比一下当时的英国、法国或者加拿大，
他们怎么样？
因为他们的法律允许，所以国内只有少数几家拥有庞大全国分支网络的大型银行。因为风险被极大的分散了，所以在面对同样的全球经济冲击时，这些国家根本就没有发生美国这种规模的系统性银行危机。
原来如此。
但即便美国当时全是独立小银行，那些银行的行长难道不知道自己面对挤兑的时候是无好还手之力的吗？
他们当然知道。
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发行那种 就是固定价格而且随时可以取现的活期存款，转头却把钱拿去投资那些流动性极差的长期资产，这在机制上根本就是个死局啊。
这就是最不可思议的机制失灵的地方。其实在1913年美联储成立之前，美国的民间金融系统是有一种自救机制的。
什么自救机制？
民间的那些清算所会立刻联合起来采取一种紧急措施，就是暂停存款兑换现金。
就是直接不让取钱了。
对，也就是说大家先冷静一下，切断挤兑的传染链，防止那些原本其实很健康的银行被逼得去贱卖资产。
我明白了，这就像是森林里有了火灾，先砍出一条隔离带，或者是温度过载的时候，保险丝直接熔断，保护整栋大楼不被烧毁。
这个比喻很准确。
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大萧条的时候这个保险丝没起作用呢？
因为美联储的出现改变了整个生态。
哦，
清算所觉得，哎，现在有了官方的中央银行了，那应对恐慌就应该是美联储的责任了呀。
大家都指望美联储去救火。
对，但遗憾的是，美联储成立之后，它既没有在法律上明确禁止清算所的这种自救行为，也没有在危机真正来临的时候主动地、坚决地去承担起最后贷款人的责任。
也就是说，新成立的消防队根本没有出警。
是的。
而旧的火防墙却已经被大家主动拆除了。
没错，就是这样。
这太可怕了。这就等于说整个美国的银行系统就是一片布满了干柴的森林。1930年全球的那些国际坏消息就像是一点点火星，
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
只要有一点火星，大家就会恐慌性的跑去银行取钱，一家倒闭引发连锁反应，挤兑恐慌就不可避免的自我实现了。
确实是这样。
不过就算美联储当时真的奇迹般的保住了这些银行，这就能完全阻止大萧条吗？因为我记得论文里几乎提到，哪怕银行不倒闭，其实还有另一股隐形的力量在摧毁整个信贷。
哇，你抓到了这篇论文中经常被历史学家忽视的一点，这也是同样致命的第二大危机。
是这吗？
普遍的债务人破产，
借钱的人自己破产了。
对，你要知道，银行倒闭切断了信贷来源，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硬币的另一面是，那些借款人被一个数学陷阱推向了绝路。即使银行没倒闭，借款人本身的崩溃同样会彻底破坏信息与信任。
数学陷阱。
对，这里令人着迷的是名义债务和通货紧缩的一种致命结合。
好的，听起来有点学术，我们把这个概念翻译成听众你每天都在经历的真实生活啊。你想象一下，你现在身上背着每个月5000块钱的房贷，对吧？白纸黑字，金额是固定的。
嗯，每个月必须还5000。
那现在呢，经济衰退导致了严重的通货紧缩，物价大跌，你的薪水突然被老板砍了一半。如果你是个自己当老板的农民或者小工商业者，你辛辛苦苦种的菜做的产品在市场上只能卖出1/10的价钱。
但是呢，虽然你每个月还给银行的依然是那名义上的5000块钱，但因为通货紧缩，物价便宜了，这5000块钱在现实里的购买力其实已经翻倍了。
也就是你的还款压力直接翻倍了。
对，对于债务人来说，实际的负担在无形中变得极其沉重。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没有做任何措施，你没去赌博，也没有过度消费，你依然像以前一样起早贪黑的工作，但你的财务状况就是突然间崩溃了，
没钱还贷了。
对，你被迫违约，房子或者农场直接被银行收走。这就是通过紧缩施加在固定债务上的这种绝对的暴政。
论文里的宏观数据真的把这种破坏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有多惨？
从1929年到1932年到33年期间，债务偿还占美国国民收入的比例直接从 9% 狂飙到了 19.8%。
我的天，国民收入的1/5都要用来还债。
对，到1934年1月，像克利夫兰这样的城市，有高达62%的抵押自住房屋出现了违约。
62%？ 大半个城市的人房子都不要了。
没错，印第安纳波利斯和伯明翰的违约率也都在50%-60%之间，在农业领域更是哀鸿遍野。到1933年初，全美有45%的农场拖欠了还款。
哇，近一半的农场主面临破产， 超过一半的城市房贷违约，这真的已经不是普通的经济衰退了，这是整个社会底层财富结构的彻底解体。
是的，但这里产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分化。面对这种信贷崩溃和债务紧缩，并不是所有人都受到了同样的打击。
哦，有人活下来了。
大萧条对企业的打击其实是极度不平衡的，它在宏观经济中画出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谁在鸿沟的上面？
那些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大型公司。
5000万美元在当时绝对是巨头了。
对，他们在整个大萧条时期，你敢信吗？实际上依然保持着正利润。
真的假的？
真的，因为他们在危机前积累了充足的现金流，他们有自己的内部资金池，根本不需要看外部银行的脸色。
就是我自己有钱，我不需要红娘。
没错，但那些小企业呢？
是啊，小企业干了吗？
对于资产在5万美元以下的小公司来说，情况简直是毁灭性的。仅仅在1932年这一年里面，这些小公司的亏损总额就相当于他们总资本的33%，
一年亏掉1/3的本金。
对，而且当大量小企业和家庭面临破产的时候，他们手里用来向银行借钱的那个抵押品
价值也就跟着暴跌了。
没错，这个时候就算一家银行非常健康的开着门，他也不敢借钱出去了，因为借款人的质量根本没法评估了，信贷中介成本再次飙升。
哎，等等，如果按你这个逻辑说的话，我突然想起来论文里提到了加拿大。加拿大当时是大银行系统，对吧？它没有发生银行挤兑，那些银行都活得好好的。
嗯，
可是为什么加拿大同样陷入了极其严重的经济衰退呢？如果银行没倒闭，红娘还在相亲市场里，为什么相亲还是搞砸了？这是否意味着银行倒闭其实根本不是核心原因？
哇，这个反诘非常犀利。
哈哈，因为直觉上有点说不通嘛。
但事实上，加拿大的例子恰恰不仅没有反驳伯南克，反而成了验证他理论的最佳试金石。
怎么讲？
加拿大是一个农业和资源出口国，所以它同样遭遇了惨烈的物价暴跌和通货紧缩。
也就是它也面临了债务危机。
没错，爆发了和美国一样严重的破产潮。那面对市场上大面积的客户破产和抵押品缩水，加拿大的银行变得极度保守。
他们害怕了。
对，即使红洋还在，但看到满大街都是破产的借款人，银行就把资金迅速撤离了信贷市场，全部转去购买安全的流动性资产了，拒绝贷款给哪怕是优质的借款人。
哇，这证明了什么？这证明了只要出现了广泛的破产，即便银行物理上不倒闭，信贷中介成本也会飙升。
没错。
因为出于本能的恐惧，红娘拒绝撮合了。小企业和家庭借不到钱，只能大幅削减消费和投资，从而扼杀总体需求。
是的，这就是把一场普通的衰退变成大萧条的核心机制。这场危机一直持续到1933年3月，当时新上任的罗斯福总统宣布了全国的银行假日，强制关闭重组，测财算勉强触底。
终于触底了。但为什么在之后经济复苏的步伐依然极其缓慢呢？既然坏的银行都清理了，剩下的都是健康的了，难道不该马力全开搞建设吗？
这就是信任的问题了，因为有一道看不见的伤疤留在了系统深处，我们称之为伤痕效应。
伤痕效应。
对，你要知道，信任的毁灭只需要一个瞬间，但信任的重建那可是需要漫长的时间呢。经历过危机的贷款人啊，简直犹如惊弓之鸟。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没错，论文提到，即使在危机触底后的1934年和1935年，对2600个案例的一项调查，依然显示，很多有偿付能力的优质借款人，依然存在真正未被满足的信贷需求。
大家就是死活不敢借钱了。这就像私人市场的红娘们都被吓破了胆一样。那最后到底是谁来打破这个僵局的？
这个时候私人市场的自我修复已经不可能了，必须有外部力量介入。
政府吗？
对，你可以看看当时传统的抵押贷款机构，比如人寿保险公司，他们几乎完全退出了市场。新贷款的发放额从1929年的5.25亿美元直接暴跌到了1933年的1000万美元。
直接脚踝斩呢，
几乎清零了，最终只能是政府亲自出手。在1934年，政府赞助成立的房主贷款公司，简称 HOC， 提供了当年全美所有抵押贷款的71%。
71%？天哪！ 以至于政府不得不亲自下场，成为了整个国家最大的那个放贷人，或者说超级红娘，才勉强让经济的血液重新开始流动。
就是这样，所以这就引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这篇论文带给我们的核心思考。
是什么？
就是经济制度和金融机构，他们并不像过去古典经济学认为的那样，只是覆盖在经济实体上的一层薄薄的面纱。
不只是一层皮。
绝对不是，他们是真实存在的，极其关键的机器齿轮。当信息渠道被破坏，交易成本变得极其高昂的时候，完美的市场根本就不存在了。
是啊，机器卡死了，你有再多的资源也没用。这就是大萧条留给我们的最深痛的教训。
没错。
所以我想对正在收听的你说，下次当你看到新闻里那些专家在激烈的讨论什么银行监管了、信贷紧缩了，或者又爆出了企业破产潮的时候，
不要只看到冷冰冰的数字。
对，不要只看数字，你要知道支撑整个现代社会运转，让你能按时拿到工资去买东西的底层逻辑其实是极其脆弱的，信息与信任。
一旦信任网断裂，后果不堪设想。
好的，那在我们结束今天的这座深入探讨之前，我想留下一个没有在前面讨论过的，但是基于论文细节的极具挑衅性的思考题给你。
是个好问题。
伯南克在论文的一个注记里提到了一件他至今都感到困惑的事情。你想想，在经历的整个1930年代破坏力如此巨大的通货紧缩之后，当然还要算上我们后来经历的各种通货膨胀，既然历史早就用无数人的破产证明了物价的大幅波动会把那种固定名义金额的债务合同变成摧毁借款人或者贷款人的定时炸弹，
这是一颗超级炸弹。
对，那为什么我们直到今天依然在广泛使用这种债务合同，比如你现在正在还的30年固定利率房贷？
是啊，为什么呢？
为什么近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的金融系统还在坚持这种极其危险的玩法？为什么没有演化出更具弹性的机制呢？这个问题就留给你自己去深浅探索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